事隔三年吧，要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们见面，一个让我不只参加婚礼，还有些服事的机会。这个我们做传道人最开心的事情。我相信你们那个夏威夷应该不缺乏传道人，因为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度假嘛。不过有些传道人可能来度假是不敢告诉别人的，因为他很怕被抓去讲道，或者让人家知道啊，怎么这个传道一天到晚度假的呢？我是非常感谢主。那个美国大选就刚刚过去了哈，这有人欢乐有人愁，那个有人就那个很开心，有人呢很可能很感冒。其实不管谁当总统啊，你一定要为这个国家祷告，因为真正这个世界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某个总统的手中，而掌握在上帝的手中。这个世界现在面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我特别去问 ChatGPT 到底未来十年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、okay? 他就把一大堆就打下来给我了。那第一个就是地缘战争冲突跟战争的风险，那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了，俄乌战争、以巴冲突、西方国家跟中俄、伊朗和朝鲜的对立，那这地区性的冲突是越来越厉害，而且可能引发起全球性的连锁反应，不止造成大量的人道危机，现在俄乌冲突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万人了，还可能影响全世界的能源供应、经济稳定，甚至扩大成为核冲突的风险。第二是核武扩散跟核战争的风险，那随着地缘政治对立加剧，核武扩散跟用核弹来打仗呢，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高啊！以前是朝鲜跟那个苏联是不会合作的，现在合作起来，就很多核武技术也就送到朝鲜去了。哎，你其实不是怕那个大国乱搞，你是怕那个小弟乱搞啊！金三胖那个有一天不开心啊，就送个核弹出来，那你就麻烦很大。第三个的气候变迁跟环境危机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。我们现在不是风调雨顺，我们现在是风不调雨不顺，下雨就下得很厉害，刮风也刮得很厉害。中国大陆不是最近很多地方淹水吗？美国的东部也是冷到一塌糊涂，山火爆发，到处都出现问题。第四个是能源的危机跟资源竞争，这个是一定的。其实很多世界上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取资源的问题。第五个是全球经济不稳跟贫富不均，那这个大家也很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啊！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过去几年那个通货膨胀特别厉害？我发现你们夏威夷那个物价实在太离谱了，是我们加州的两倍到三倍，是食物的价格。不过你们有很多的好处啊，不然就没有人住在这里了。第五个，第六个呢是科技竞赛跟数位安全的威胁。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所谓人工智能 AI 嘛，这我们其实不知道未来十年对工作有些什么影响，大量的人会被那个电脑取代，就会失业啊，服务业还可能还可以。因为呢，你总要人去服务嘛，不过也有机械人出来哈，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未来的十年我们到底要面临些什么。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跟疫情有关的，2003年我们有 SARS， 我们刚刚过去那个 COVID-19 啊这些的问题，所以以前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事啊，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，现在接二连三发生，你就会很担心会不会还有下一个出来。我小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啊，都是噬菌的，现在是病毒而产生的。那接着问题是彼此交集互相激化，那你怎么面对一个这样动荡完全不能够预测的世界呢？ 我们感谢神，在那个什么都不可靠的时代，我们有一位可以信靠的上帝。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在怎么样，在这样的危机当中经历神的恩典，度过人生任何的危机。而经文的背景呢，是以色列王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先前的列王更甚了。不止拜金牛犊当上帝，又娶了耶洗别为妻，跟随他去拜巴利，就是那个很淫邪的那些神。那为巴利来盖庙，要筑坛献祭给他，就惹耶和华的怒气。于是神就吩咐先知以利亚呢，祷告不要再下雨了。结果的引发大饥荒，人离开神是一定有报应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啊，别人怎么对你不好啊，上帝一定有报应啊。若然不报是什么原因啊？时辰未到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其实上帝很有恩典，很有怜悯，这上帝说马上报应的话，就不止恶人出现问题，你我一样出现问题嘛。你认为你我是完全人吗？当然不是嘛，就马上报应，就每一个人都有灾殃，而且就完全没有信耶稣的机会了。所以呢，神是不会马上报应人的。但你也发现，在世界上一定有一些报应的定律，因为没有这个，人会变得怎么样？就会到处去犯罪。所以你看见世界上的苦难呢，你不要觉得哎呀，上帝你为什么那么糟糕，你为什么不爱人，为什么让苦难临到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已经没有苦难，好像天堂一样啊。人还会怕犯罪吗？人还会羡慕上天堂吗？我在地上都活得好好的，也不会生病，也不会死，那我何必要上天堂呢？对吧？这些苦难是有用的，其实对基督徒来讲也是有用的，因为你要明白人生非常的短暂，你能够服侍上帝的时间非常的有限。到底你活在这世界上，神给你健康，神让给你生命，神让你活在地上，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生几个小孩吗？我告诉你，一个苍蝇都懂得做这个事情，就不需要做人了。那结果呢，神就吩咐以利亚祷告啊，那个不要下雨啊。其实以利亚去祷告的时候呢，神经没有告诉他天不下雨之后引起大饥荒，你怎么样去养活自己。不过以利亚是非常听从神的命令的，是他执行了这个命令之后，神就告诉他去约旦河东的基利西，让他喝溪里的水，还有乌鸦井然的刀饼跟肉给他吃。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神不会不照顾他的仆人。你遵行神的旨意，行神所要你行的事情，神一定会看顾你。那后来那个溪水就干掉了，神就打发他去西顿的撒拉法，去依靠一个寡妇。那个奇怪不奇怪？有钱人你不去依靠，怎样去依靠寡妇？那很奇妙啊！果然到了城门口呢，就看见有寡妇在那捡柴啊。以利亚求他水取水给他喝，那还求妇人给他饼。妇人就说：“我只有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，我没有饼啊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先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”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穷到这个地步？穷到只剩下最后一顿饭，那顿饭呢，两根柴就可以煮完了，多一点都不需要。他就穷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。那当你面临一个这样大的危机，你怎么办呢？你第一个，你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事情， 这神顾念你的需要，神绝对不会撇下你不管的。那这个寡妇自己都没有的吃，只剩下一把面和一点油，只够她母子吃一餐，吃完之后要等死。神却吩咐以利亚去依靠他，因为神无所不能。结果很奇妙哈，不止以利亚得到供应，又寡妇她的独子都得到供应啊，三个人都没有饿死，经历三年之久。以利亚是神的仆人，神照顾他非常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顺从神的吩咐，神当然照顾他呢。但是呢，那个寡妇其实对神的认识是不多的。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病。”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病。”可见他虽然知道有一位永生的耶和华，耶和华只是以利亚的神，并不是他的神。今天可能我们在座有些人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上帝是朱科牧师的上帝，不过呢我不太认识他啊。你看见神很奇妙，竟然连个这样的寡妇神都眷顾，其实上帝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这不是说你要信耶稣神才照顾你，你不信耶稣的时候神早就照顾你了，不然你怎么会有今天有生命气息坐在这个地方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世界那么多人有事啊，意外，那么多人七切失事，为什么不刚刚是你呢？这上帝早就照顾你。这世界上很多人没饭吃，为什么你还活得好好的呢？这上帝早就已经照顾你。这神的恩典倒不是说你信了耶稣才给你，你不信的神也给你。你知道原因是为什么？让你知道上帝很好，让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。很多人呢，把我们做人与人交往那种功利主义带到他的信仰上面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对不对？你不替人家打工，谁会开支票给你薪水？所以我们的很容易把上帝也把它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你不去啊，用个肥鸡或者烧个猪来献给他啊，这个菩萨就不会保佑你。特别我在台湾教过两年书啊。台湾有一个猪公的比赛，他们看谁的猪可以养得最胖，所以呢他要替那个猪按摩啊，吹电风扇啊，吃最好的饲料啊，哇，把它养到900多斤，就为了用来供奉他们的菩萨。你这个就是把我们平常做人处事那种功利的观念带进信仰里面。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嘛，所以只要有一位神的话，这位神大概也是这样子的。不过呢，就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从香港来的，香港黑社会你知道拜谁啊？拜关公。香港的警察是拜谁啊？也拜关公。那谁给的多，那这个关公就保佑谁，那糟糕了，警察一定输嘛。所以警察就拼命拿贪污，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不能赢。所以这种思想是非常非常荒谬。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小恩典的。但是假若你说那没关系，我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，可以这样吗？这上帝对你那么好，上帝那么爱你，你竟然不来到他的面前爱他，敬畏他，把他当神来看待，你就要小心，有一天神的恩典就停止了。停止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， 神就把你重重打打屁股，让你懂得悔改，让你懂得回头。那所以呢，你看见在这里很奇妙的，神不止恩待了以利亚他的仆人，神也同时恩待了这个寡妇。在2023年10月份的《中信月刊》有一篇题为《流泪满面的感恩的见证》，作者是位60多岁的姐妹，她住在澳洲的雪梨，多年患有心脏病，已经到了心脏衰竭很糟糕的地步。2020年底呢，决志信耶稣了。大家知道自己都已经活得不久了，连后事都讲清楚了。政府突然补助了一种很昂贵、本来要自费的药物，而且这种药物呢，竟然对症下药。他吃了以后呢，身体的状况就好转了很多。他当然很开心啦，就感谢赞美主了。怎么知道1年之后呢，心脏病那症状通通又来，而且更糟糕。原来呢，他的心瓣从心脏剥离，必须要换心瓣了。那他就非常害怕，而且抗拒。那所谓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霎时的祸福，他甚至就埋怨上帝啊。那经过上弟兄姐妹为他代祷啊，劝导他，他才愿意接受手术。而做手术前的检查，人到了60、70岁，当然担心嘛，去做手术，不知道会问死在手术台的上面。那到他心里预备好要做手术，怎么知道在手术前一天呢，医院突然就说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。他就更不开心，他想一定是我那个病状已经恶化到地步，做手术也没用了。所以他就不止埋怨医院，更埋怨上帝。全传道人弟兄姐妹多方的安慰他，为他祷告，他仍然对神没有信心。有时候就信靠主，有时候就埋怨上帝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，你都一定经过这种经历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信心是很平衡一直往上跑的。有些时候高傲的地那个环境好一点就很开心啊，上帝怜悯我。环境糟糕的时候，哎呀，上帝一定离开我了，就埋怨上帝。我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这个经历。我感谢主啊，即便我们这样举神还是爱我们。结果这个姐妹要等等等，等了好几个月，医院终于叫她你来看医生。这期间还感谢主了，慢慢的心情的平复了，反正都要死了嘛，就算了嘛。那我就多参加教会的活动，我也参加唱诗班，我也去参加所有的查经班，那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医生竟然告诉他一个很奇怪的消息，他说你的心瓣很离奇的跟心脏竟然愈合起来，现在是不需要动手术。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临时叫停用，我们不知道你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发展的。连那个医生都说他从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发生。又再过了2个月，他回去复诊，他的信心有限，会不会现在又出问题呢？那再次陷在焦虑之中。结果这些医生告诉他，不止心瓣完全愈合，而且本来已经扩大掉的左心房也恢复了正常。那当然我不会说神迹是常常发生的，但我也必须说神迹是会发生的。特别对小信的人，神会让这神迹发生，来向我们建立信心。第二个，我们需要知道神不只是好，我们这边要做点事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你看这个妇人其实有很多优点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虽然以色列有很多的寡妇，神并没有解救每一个寡妇，这是圣经所讲的，神只差遣以利亚去找这一个的寡妇。你看这有什么优点呢？第一，以利亚想求水的时候， 他已经自身难保了嘛，都吃最后一顿饭嘛，还有心情来管你这个以利亚吗？对不对？他当然就不甩他了嘛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，他还去为以利亚取水，虽然他很可能就饿了很久，营养不良，浑身无力，就吃完一顿就立刻去准备去死了。而且在那个旱灾的时候，连溪水都干的时候，取水一定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他还是答应了以利亚的请求。很可能他看出以利亚是神的仆人呢，不过无论如何，他自己走投无路，自顾不暇的时候，还尽力做讨神喜悦的事情。虽然在人看来这是小事，这微不足道，在神看来就会非常宝贵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福音书里面呢、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记载这件事情。这有个穷寡妇，耶稣故意坐在那个圣殿外面那个奉献箱旁边，我不知道朱牧师会不会也坐在奉献箱旁边呢、看着谁丢钱进去。我在朱牧师大概不会做这个事情，我也就不做这个事情。他就看看那人怎么奉献，那有钱人哇，一大把一把丢进去 ，OK。那有个穷寡妇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没钱嘛，很可能要等到大家都走开了，他才跑过去，就丢了两个小钱在那个奉献箱的里面，那跟财主根本是无法相比的。那耶稣却告诉门徒说，这寡妇的奉献比众人的更多。大家你记得这个故事了？因为别人都是把自己有的有余的拿来奉献，而那个寡妇呢，是把她赖以为生的一切都献上。那上帝不是看我们能做多少，上帝看重你的心有多大，你爱神到底有多少呢？这个寡妇自己连饭都吃不上了，他却奉献两个小钱。这个撒勒法的穷寡妇是吃最后一顿饭，他竟然愿意为以利亚取水。而不止这样，以利亚跟他要饼的时候，他其实没有饼可以给以利亚的，他所有的只够自己的儿子吃。但是当以利亚对他说，只要先为我做小饼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那他竟然相信了以利亚的话，愿意照着去做，这是何等大的冒险，又是何等大的信心。诚然不为以利亚做小饼，他跟儿子也照样会饿死，但起码可以在饿死之前多吃一点点，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对一个长期在饥荒状况底下的人，这是何等大的试探。以利亚的话真的可信吗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遇见同样的试探。你要十一奉献吗？不管你的薪水多微薄，你有信心，当我按照神的吩咐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，上帝一定会照顾我的需要。我就今天有时间，我讲一个我自己见证。神的试炼从来不会过于人所能担当，以利亚也没有一个不情的邀请啊！你把你说的给我吃，上帝从天上掉下来东西来给你吃，要玛拿嘛，反正旧约时代要玛拿的嘛，对不对？以利亚也没有这样说，他只邀请了寡妇先为自己做个小饼。你把你虽然你很不够，你有信心，你有勇气，先把一部分给我吗？ 这里有一个重要属灵的原则，那你是把神的事放在前面，还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前面呢？你是遵从神的旨意，情愿自己受点亏损，还是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，而遵从自己的意识过于遵从神的意识呢？不艰难的奉献就不算奉献，不觉得有点亏损而你仍然愿意去做的，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。人最大的罪不是三放火，那个只是人罪性所产生的后果。圣经其实用两个稍微不同的字来表达罪，一个是单数的罪叫 sin，另外一个是众数的罪是 sins， 是指人的罪行，一个指人的罪性，一个指人的罪行。人有罪行是因为人有罪性，人的罪性不能解决人的罪行，也不会消失。那么人的罪性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我们回到始祖犯罪那个过程，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，愿只有各样佳美的果子，神就告诉他们的愿当中所有的果子你随意吃，怎么吃都可以，唯独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。那为什么吃分别树的果子后果会那么严重呢？不过是一个果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亚当夏娃偏偏就要吃呢？有那么多可以吃都不要，就是要吃那个。因为夏娃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这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因为撒旦告诉他，你吃了必定死的，而且吃了眼睛会明亮啊，就能如神知道善恶。夏娃就信了。你在这里看那个犯罪最根本的原因，他只求满足自己，满足自己欲望，而且他觉得我比上帝更聪明，上帝这样告诉我是对我不利的，我比上帝更聪明，我知道怎么才对我最好，所以我可以试试吃这个分别善恶上的果子，让我可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就不需要再听上帝的话，我自己做决定就可以了。当然这个只是撒旦的谎言啊，这人人都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，而这个标准是完全一致的。你认为人跟人还能够冲突的起来吗？夫妻还可以吵架吗？两夫妻吵来吵去，为什么？原因就是说，老公说，我比你对，都是你错。老婆说，我比你对，都是你的错。两个人原来都以为自己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其实两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当人以自己当作上帝，不听从上帝的话，我自己做决定是最好的，你就闯祸。也因为人有这样的内心，最终发表出来就是各种的罪行。你找任何犯罪的人，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，他都会告诉你，我有非常好的原因。从来不会有人说，我无缘无故做都是我的错，不，我就是喜欢去做，有这种事情吗？不会的嘛。那为什么国家跟国家打仗也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吗？两夫妻吵架也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吗？这个就是人不听从神话语的标准。神就是要教导我们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要神赐福于你，你要经验神的作为，你就必须以神为神，从这最根本的地方悔改，把满足神放在首位，要把这需要放在次一等的地位，听从神的话，不要自作聪明，以为自己的判断对自己更有利更好。 神就一定照顾你的需要。因为我刚才讲过，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。以赛亚书49章告诉我们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？只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个撒拉法的寡妇，因为先把仅有的食物为以利亚做了个小饼，结果他得到他需要的食物，这神是雨再次降在地上。马太福音6章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你是把神放在首位吗？你是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吗？还是你自作聪明，我是最重要的人，我为自己做任何的决定，你就失去很多的福气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郑国牧师这个名字。郑国牧师我跟他很熟的，跟他一家人都很熟的。他有一个孩子还在我的教会 Berkeley 的教会，是我们的会友。那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信徒布道会的会长，又创立了华人福音普传会。那60年代就已经开始推动拆船施工，是那个年代华人教会都没有一个是知道怎么做拆船施工的。他20几岁就已经当了小学校长和县议会的议长，生活就过得相当不错的，一生了5个孩子，一家7口人。但神却呼召他放下他的工作去香港去读神学。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局已经改变了，他的妻子就问他说，你走了以后我跟我和孩子吃什么？那他就说，我们吃马太福音6章33节，就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一切就会加给你了。你说荒谬不荒谬？好像很荒谬对吧？结果他离开了中国只有30年，又没有办法跟妻子重聚，因为政治的问题。但神恩待他，他不只有美好的侍奉，神养活了他一家人。1980年30年之后，他把他的妻子申请来到美国，就陆续把孙子一家人也带出来，一共20几个人，移民局竟然批准了。你这个穷牧师怎么可以养个几十个人，对不对？移民局要竟然批准他。那而且他一个一个带领他们认识基督，现在都在美国落地生根，有美好的工作来侍奉。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不会亏待你。第三，当以利亚对那个寡妇说，神会让你坛里面有油，面不减少，那个瓶里面的油不会短缺，直到耶和华是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这个妇人照着以利亚去行了。这个寡妇把神的需要放进需要之前，又因为他对神有信心，当以利亚这样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就相信，他要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。不但这样子，他要天天都有信心，因为神没有一次过把3年需要的面和油都给他，神只告诉他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也没有增多哈，所以每一次就吃一顿饭那么多。那这个信心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呢，每一次吃一顿饭，我吃完这顿，下顿会不会也拿到油出来，也能不能拿到面出来呢？他竟然有信心。神常常不喜欢一次过把我们需要都吃给我，在人的祷告里面，最后上帝把3年的东西都给了我，让我塞在仓库的里面，那我就从来不用担心了。 我也其实这个你就不是真的对神有信心，你是对什么有信心啊？你对你的仓库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上帝是故意不给他的，你的油没有减少，面也没有减少，但也没有增多，所以你吃完还是只能再吃一顿。基督信仰是最讲究信心的，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因我们的行为的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。宗教改革，特别我们信义中啊，那个很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，他提出五个核心的信条，叫五个唯独，其中一个叫唯独信心。但很多人对于什么是信心其实不太清楚，这信心呢是包括三个的部分，让我今天稍微讲一讲。第一个是信心对象，你信心对象不能错的。第二是信心内容，到你信些什么是不能错的。第三个是信心的回应，你必须要对这个对象跟那个信心内容有所回应，三个都不能错。第一，你信的对象当然要对啦，假如你信心的对象是个菩萨，所以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你所信的只要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没有用的。你只要你相信是你自己，你也没有用的。你相信你自己的话呢，可能比你完全对自己没有信心好一点点，这个我是能够同意的。因为这个叫做人的潜能，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你的潜能会多发挥一点出来。但人的潜能绝对不是无限的，人的潜能是非常有限的，你不能超出某些物理的定律。你不能说我越有信心我越跳越高，最后跳到月球上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你相信的全能的神就不一样了，因为神的力量是无穷大的，而信任对象是非常非常对。另一个呢，很容易。那所以呢，你很多人说乘着灵其实是错误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所谓乘着灵，你是把信心交付给一个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即便你很诚，我要做皇帝，你不可能变成皇帝，只会人家说你神经病。另外一个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我们把信心，把相信为有威格的神当作相信信条，那个是基督徒很容易犯的毛病。当我们说我们相信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就表示我们相信太阳从东边升起是真的。对一个没有位格的东西，对于科学，你可以这样相信，但你不能把这样的相信用在有位格的神身上。就等于说我信朱牧师，并不是我相信朱牧师存在，甚至不仅我相信他是真的，也不是相信他真的檀香山还信义会的牧师，而是我完全能够信赖他。所以我这一次呢，是把我的性命都交了给他了，他带我去哪里我就照着跟，我就知道没有问题啊。对一个有位格的人或者有位格的神，你的相信是表示你完全的信赖，完全的信靠，照着他的本质这样来信任他。所以固然我们念些使徒信经啊是好事，但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我认同这些讲法，而你没有跟上帝建立起一个信赖的关系呢，你的信仰仍然不到位。圣经说，你说神只有一位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 你认为魔鬼信不信有神呢？就我们这么笨的人才相信，有些人说哎，没有上帝，因为我看不见嘛。魔鬼是灵嘛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有一位神？他绝对相信有一位神。你认为魔鬼信不信神很爱人呢？我觉得魔鬼当然很信嘛，所以他就要努力把人抢回来嘛。魔鬼信不信神爱人爱到个地步，把他独生儿子都差遣成了肉身来到世界来拯救人？魔鬼当然相信，因为这个是事实嘛，有什么不好相信的呢？魔鬼信不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人赎罪却还复活呢？魔鬼连这个都会相信，因为这个本来是事实嘛。但魔鬼会不会信靠上帝呢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魔鬼不会信靠上帝嘛。所以只要我们的信仰不会信仰 一堆的信条的话呢，你的信仰是不到位的。神是个灵，神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，神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，神是可以值得我们信赖的。你要让你的信心产生果效，你就必须跟这位神建立关系，而不只是把它变作一个的信条。第二，信心的内容一定要对的。很多人以为哎呀，我相信上帝会赐福于我，所以我先去买股票，或者我现在去买彩票，那上帝加持就一定要让我这个彩票中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回事。圣经哪里告诉你说基督徒只要信上帝，你做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呢，过年呢喜欢写那些什么春联呢，心想事成啊。万事如意啊，千万不能灵验，你知道吗？要灵验的话，你老公就会去找小三了，或者呢，各种或者很多人就会死掉，因为你憎恨一个人，巴不得他死掉，他就死给你看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，还好我圣经没有这种应许 ，OK。所以其实你的内容一定要对，其实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很讲究灵恩的人所出的问题，他把圣灵当作能力而不是有位格的神。你知道麻烦在哪里？当你把圣灵当作能力，能力是谁做主的？是我使用能力，对吗？对，我希望上帝为我做什么？我希望上帝成了你的奴隶。这上帝是有圣灵是位格，这很不一样啊。他是神呢，那你面对这位神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听他的，绝对不是他听你的。你越听他，神的赐福就要临到了。第三。信心的回应一定要对。假如他是神，你怎么回应他呢？你所谓信他是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只是嘴巴上说说吗？你是不是完全信任他呢？那撒拉法的寡妇相信了神的话，所以虽然他只能吃最后一餐，他仍然做小饼给以利亚，而且每一顿饭都凭着信心去取坛内的面和瓶里的油。要你真的信靠神，你就会敬畏他，寻求他的旨意，听从他的话，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你就会凡事相先考虑我怎么荣耀上帝，怎么讨他的喜悦。那结果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和他家里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，正如耶和华是以利亚所讲的话。神是绝对靠得住的，但你要经验一个绝对靠得住的上帝，你需要用信心来依靠他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不再讲故事了，不然很多个人的见证，神恩待我，让我知道一生可以跟随他。愿主也祝福你们。神在 这个寡妇身上所发表的见证，也可以发表在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的身上。愿主祝福你们。